芒种是农历24节气中的第九个节气，也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。芒种就表示仲夏时节的正式开始。这个时候，太阳到达了黄经75度时，叫芒种节气。月令72候集解中写道：“五月节，未有芒之种谷，可稼种矣。芒种三候的第一候，即为螳螂生；二候举始鸣；三候反蛇无声。在这一节气中，螳螂在去年的深秋产卵，那小螳螂因感受到芒种时阴气初生而破壳生出。那喜阴的伯劳鸟开始在枝头出现，而且是感阴而鸣。与此同时，能够学习其他鸟鸣叫的反蛇鸟，却因感受到了阴气的出现而停止了鸣叫。在南方，梅子基本上是在芒种节后节前成熟，而新鲜的梅子大多是酸涩。于是古人就发明了煮梅的方法。芒种当天动手制作，既饱口福，是又应时当令。最为风雅的，还得说是古典名著《红楼梦》中那祭见花神的一段。
这是芒种节，姐妹们在园子里祭花送神呢，我去了啊。
《红楼梦》第27回中写道：“上古风俗，凡交芒种节的这日，都要设摆各色礼物，祭见花神。言芒种一过，便是夏日了，种花皆谢，花神退位，需要践行。然闺中更兴这件风俗，所以大观园中之人都早起来了。这些女孩子们，或用花瓣、柳枝编成轿马的，或用绫锦纱罗叠成千毛惊动的，都用彩线系了。每一棵树上，每一枝花上，都系了这些物事。满园里绣带飘飘，花枝招展，更兼这些人打扮的是桃羞杏让，艳步阴残，一时也道不尽。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咱们做的是芒种这一节气。刚才咱们在这段引文当中给大家介绍了仲夏之时的正式开始啊，那说明什么呢？天气该热了，这个心呐，不由自主的就燥起来了。所以今天呢，哎，我不才专门给您选了那么一两只 是清冷孤寂的插曲儿。怎么叫清冷孤寂的呢？哎，咱们是反其道而行之，到了这个仲夏之日啊，哎呀，这是热汗蒸腾，坐着就出汗，心里边呢是焦躁不安，所以这会儿呢，这个心病还得心来治。我给您唱一支《清冷孤寂》之插曲儿，您听完之后啊，如果有所感应的话，哎，您有可能呢，哎，能够冷静下来，这就是我的一点点小小的作用。那么唱之前呢，我还得说一下我对这个节气切身的感受。您看啊，我小时候啊，经常住在我姥姥家。这个姥姥是北方的叫法，这要是人家南方人呢，就得说是外婆家了。哎，不管是怎么叫吧，反正是那会儿我住的这个地方啊，隔壁没有人家，是什么地儿呢？是一片稻田，而且是水田。到了夏天这个时候啊，哎呀，那个青蛙在这个水田里边的叫声啊，是特别的好听。那您看，我小时候，反正就是90年之前哈，具体的我就不方便给您透露了，嘿嘿。那么那个会儿啊，也没空调啊，电扇都不怎么吹。您说那会儿我也不觉得热，总之就是在那睡觉的时候呢，听着那个蛙声一片，说不出来的有那么一种惬意的感受。您看现在在哪儿找这个屋里睡觉，窗户外头就是水塘，还有青蛙叫，哎，现在基本上找不着了，啊，没有了。所以呢，还是很怀念那段童年时光的呀。好，那咱们闲话少说，我给您啊唱一唱这段插曲儿。这插曲儿啊，我得先给您介绍介绍，它叫什么呢？叫做《伯欧问我泊孤舟》。哎，实际上伯欧不是那个伯啊，就是那个，嗨，哪个伯呀？是白，黑白分明的白。咱们这里边呢，大多数时间都得上韵，所以就不能叫白欧问我泊孤舟了，得叫伯欧。这真不是我咬文砸字儿啊。那么这个词作者是谁呢？哎，是一位古人，谁呢？是南宋宋末元初的这么一位词人，叫蒋捷，很有名了。蒋捷写了一首词，这个词牌叫《梅花引》。那么蒋捷呀，在这个诗词的这个历史上，是专门以清冷孤寂而著称的。他写了这首《泊欧问我泊孤舟》。那么蒋捷呀，这个人是南宋的一个文人。南宋灭亡以后啊，他是不愿意给元朝做事儿，所以就归隐了。但是心里边呢，是一直是留恋着故国呀。留恋故国情怀、故国山水，看到这蒙古人统治天下，自己是心有不甘呐。但是没办法，大势已去，哎，只得是浩然长叹。那么他呢，就写了这首《梅花引》。按说这《梅花引》呢，格律跟我们这插曲儿啊，完全不一样。肯定是不能给您就这么唱啊！哎，还有一位把这个《梅花引》改成了插曲儿，谁呢？就是咱们这个《教学堂曲文集》呀，之前给您介绍过，作者蒲淑铭。您看啊，真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。这个蒲淑铭的身世啊，和这个蒋捷呀，有这么一种相似的地方。您看，蒋捷是南宋的文人， 后来到了大元朝，不出仕了。那么这个蒲叔明呢，是救王孙。救王孙，哎，总之也有这么一种伤感的情怀。我这么设想啊，蒲叔明啊，读到了蒋捷这首《梅花引》之后，是心有所感呐、啊。不然的话，以这样的人的一种情怀，他不愿意、不喜欢的事儿，他是不会去做的。所以呢，哎，以这个插曲的格律稍作改动，就写成了这段《伯欧问我博孤州》的插曲儿。那么鄙人呢，您看啊，现在是研究生二年级，也该写论文了。这论文呢，题目我们都定好了，就是这个北京的这八角谷票房，八角谷嘛，就连带着什么插曲啊、单弦啊，这个东西这门艺术啊，就是人家满族人呐、啊、旗人，而且是这些旗人贵胄专门喜欢弹唱的。那么据我了解呀，跟咱们现在这个时候离得不远的，有两个票房，全都是满清贵胄自己玩的地方。一个是哪儿呢？一个是这个美术馆后边，光绪皇帝的弟弟载涛先生，哎，他们家之前呐玩过八角谷。据一位老票友回忆，回忆说什么呢？也五几年的时候，去过载涛先生他家，一块儿弹唱。当然了，载涛先生啊，人家主要喜欢的是戏曲、京剧啊、昆曲啊。比如说这个著名的武生李万春先生，就专门啊跟人家载涛先生随了3年，干什么呢？专门学戏。所以呢，人家是非常的有传承、有积淀的。人家在家里边办个票房。但是具体名称不详，人家这位老票友跟我说的时候呢，说在家里边，哎，那天呢，除了载涛先生啊，还碰见了一位，谁呢？就是这个末代皇帝溥仪。这位老票友和这位载涛先生，还有溥仪先生，这几位凑一块儿，他们干什么呢？除了弹唱八角谷以外啊。据这位老票友说呀，当天他们合奏了一首曲子，哪首曲子呢？据说是光绪皇帝被慈禧太后困在瀛台里边呀。这光绪皇帝看着这一池的春水，心中是非常的愁闷。愁闷怎么办呢？哎。他是精通音律呀、啊，就是按自己的这想法谱了一首曲子。这首曲子呀，后来定名就叫《一池水》。所以这几位呢，就演奏这光绪皇帝写的这《一池水》。哎，弹弹唱唱，这是一个贵州票房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咱们这。改了《梅花引》，伯欧问我博孤州这首词的这位作者，蒲叔明先生。当年他们在戒台寺隐居，蒲叔明、蒲心愚，还有其他的亲戚坐在一块儿啊，就是弹唱。蒲心愚先生还会弹三弦呢，他们坐一块儿啊，一个写。一个弹，一个唱，一个跟男孩唱和。总之吧，他们在一块儿也是一个贵州票房，这是据我知道的。但是不知道的呀，肯定是还非常多。好，扯远了，咱们呢今天就给大家唱一唱这段《博欧问我博孤州》。那么唱之前呢，我给大家把这个蒋捷的。《梅花引》原词给读一遍，否则的话呢， 您光听这岔曲儿啊，感觉是有点陌生，有点突兀。另外呢，我还得给您托付一句，什么呢？您看这个岔曲儿啊，这支岔曲儿是我呀，根据这样一种心情，这样一种感觉，哎，写出来的，谱出来的这个腔儿。所以呢，有什么到与不到的地方啊，您还得多提意见，往后我再改动。伯侯问我泊孤舟，是深流，是心流。心若流时，何事锁眉头？风拍小帘灯晕舞，对闲影，冷冷清清忆旧游。旧游旧游，今在否？花外楼，柳下舟。梦也梦也，梦不到，寒水空流。脉脉黄云湿透木棉裘，都道无人愁似我，今夜雪有梅花似我愁。是心流还是深流？是锁眉头，风拍小窗灯晕舞，冷冷清清忆旧游。这就是这首插曲儿，《泊问我泊孤舟》，不知道您能不能从里边啊听出一点清冷孤寂，或者从这清冷孤寂之中呢，能不能感受到一点哎凉爽？这样呢，我这插曲儿啊就算达到目的了。那么好，今天给您介绍的、给您聊的、给您说的呢，哎，也就到这儿了。咱们这时间呢，是一晃即过，各位，还得提醒您一下，我这邮箱啊 叫619-612@163.com。您要是有什么想听的呀，或者说了这首唐诗啊，或者这段宋词，再比如说了这个汉赋，我想听，你能不能改成岔曲啊？哎，我呀，我试着改一下，唱得好呢，那就是我蒙着了；唱不好，我继续改。嘿嘿，行，今天呢，咱们就到这儿，我不啰嗦了，咱们下至再见。